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3月5号星期三的节目，嘉妍旁边继续是杨天成老师在这。杨老师你好。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对，我们踏进了这个三月份的这个第一个礼拜三，我们继续的欢迎大家呢。如果大家在这个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来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呢星期三主要呢就是来解答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的。那我们也要鼓励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善用我们这个短信跟电邮。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以外，那在短信电邮呢，我们再一次的给大家这个资讯，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呢在这个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加容易跟大家来联系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把握时间了，我们就要来先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喂，你好，黄弟兄。
黄弟兄，你好。
哎，请讲，请讲，我在听。
哎，你好，你好，弟兄。
是，我是黄嘉妍老师，旁边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一起接听您的电话。
嗯，好的。
哎，你是不是问一些有关信仰的问题啊？
就是，是，确实问到一些有关这个。信仰这方面的一些困惑。
嗯，
哦，你讲。
弟兄，您的这个原生家庭、你个人成长方面遇到的一些很多的问题吧？
嗯，
就是在进入到基督教这方面的信仰目的呢，初刚开始信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病得医治，病得赐宝，然而没有达成所愿。
嗯。
在大教会的时间呢，有16年多，然后又在这个家庭教会当中有10个月，它里面的音乐敬拜挺深刻的，
嗯，
所以说在社会中、教会中属于弱势群体，
嗯，你怎么讲叫弱势群体呢？
活跃性不强，比较弱。
你是说在教会里面你没有很多参与一些的活动是吗？
对，是的，因为之所以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在社会中、教会中，会有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搅扰和缠累吧。
哦，怎么讲呢？
从小到现在就是没有安全感。
哦。你再能讲一下吗？你说你在社会上的一些的情况，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
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没有信心与所行的调和。
你是说圣经？你是说圣经真理吗？
无论是圣经真理还是社会专业以及生活所需，
哦，
都是如此。
哦，你是说你缺少一些的知识？
有，主要表达的就是知识不能与所行的相调和。
那就是指的你的信仰了是吗？
信仰如此，生活也是如此。
嗯， 那为什么你觉得是有这样的情况呢？
有这方面的一些心理思想行为的表现。
哦，心理行为是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价值观、婚姻观。
哦。
家庭生活类的。
哦。你刚才讲，你说你在原生家庭当中有一些创伤是吗？
哎，是的。
能具体讲一下吗？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成长呢？
经历个因着我母亲的原因，经历过两个原生家庭。
哦。能具体讲一下吗？
他因着。他在第一个家族当中，就是属于表现的比较，就是也是属于弱势群体吧，没有话语权，又受到了一些别人的骚扰，没有及时通过他丈夫得到保护。又后来又经过他人的一些恐吓，造成家族利益的一些纠纷，名声不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谁？你指的是谁、啊？
是你的太太吗？
是我的妈妈。
哦，你的妈妈。
哦，你的妈妈就是说，在本身的家庭就是不是很好，受了很多创伤，对吗？
对。
哦，那对你有什么影响啊？
那个时候太小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影响，反正是有负面影响了。
嗯，
哦，也就是说你从小是在两个家庭当中成长的是吗？
对对，我第二个家庭是应该是5岁左右吧。
哦，就是5岁的时候你到了另外一个家庭。
对。
哦，那你觉得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或者说，虽然说是过去的事情了，童年的回忆，
哦，
灰色的记忆，相对来说，现在的心理环境，在外企在环境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啊，还不能够去处理，无法去面对，似乎跟过去的记忆有相似之处。相对来说，外在的环境要比以前要好很多，只是心理环境仍然是出不来，有那种心理阴影和创伤。
哦，那你没有具体讲你个人在这个家里当中的影响，因为你讲到说你是在两个家庭当中成长的，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家庭对你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造成的影响就是精神内耗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嗯，
哦，负面情绪，你讲一讲，就是说你的那个家庭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是常常有打骂吗？还是说指责呀、批评啊？
父母因着别有用心的人的一些为思想话语为攻，有那种负面的情绪。
哦，也就是说话语上有对你有一些伤害，对吗？
话语是一方面，主要的是行为，显得懦弱，就是父母受到他人的一些攻击，显得比较懦弱。
那你的父母对你在行为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比如说，父母受到他人的思想攻击，有负面情绪，晚上，大概5岁到12岁左右，这期间呢，晚上有那种生理运动的发出的声音，
你再讲一遍是什么什么声音？
就那个精神压抑。
我没有听清楚，你刚才说有一个声音是什么声音？
生理运动发出的声音。
生理运动，你能具体讲一下吗？还有声音？
哎呀，这个声，就是做爱发出的声音吧。
所以你的父母带来给你的这个影响是这个吗？
他只能说我母亲是被动的，但是我父亲呢，他是通过这种生理运动来做一个发泄的情。
所以这个对你很小的时候，你看到听到这些很受影响，对不对？
这只是造成心理压抑，精神内耗的原因呢，也就是父母在被动的情况下，他确实有那种负面的情绪说出的话，以及做出一些愚昧懦弱的事情。
所以对你现在的你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所以你很愤怒吗？你也觉得自己很压抑，或者是很负面的意思是因为负面有很多，负面情绪有很多种嘛。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弟兄，你觉得自己是现在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你的童年经过了这些，你对你父母的这些影响，到你现在带来你自个儿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精神压抑，精神压抑和精神内耗，思想慢慢进入混乱的状态。
那
现在就是还是，现在的状况就是思想混乱、心理迷茫、孤独、贫穷等负面情绪。
嗯。
那你刚才你也讲了说你去教会，在教会当中你也参加了一些的聚会，那么你觉得教会对你有帮助吗？去了教会以后？
只能说聚会的时候稳定情绪，或者说在音乐敬拜赞美这一方面，不管是练唱还是在台上将近10个月的服侍，赞美服侍这一方面，确实会有一种在音乐赞美这方面得到一些疗愈。
嗯，
因为奋斗进入这个进入赞美的时候比较投入，会有这些疗愈，只是不去根儿，因为弟兄是属于形式上的信仰嘛，容易看人看环境而跌倒，或者说是不听父话语的教导，是因为有私欲，有不好的意念，然后行为。
你信主是是谁给你传的福音？是你家人呢，还是朋友呢？
是我第二次信主的时间是2000年7月18号，因为在同学家里，我男同学告诉我，我一个女同学毕业的时候，我是通过他想和我有交往，后来遇到了一些被欺骗、被软禁，成为好几个人的性的奴隶，所以这个过程呢，听了之后呢，确实感到性质比较恶劣，人心比较败坏，所以思想情绪好像在膨胀，所以感到不清晰，就在回家的路上就骑车掉到水渠里边了，然后通过自己的呼救呢，没有得到回应。又过了半个小时，就有一种祷告的意念。当我受到外界的干扰，看到一个老姊妹转身而去，过了一会儿，她带着她的儿子 给我救过，就把我和我的车拉到水渠上面，并做了祷告。
嗯，
因此在祷告当中能够感受到短暂的疗愈。
嗯，
你说那个姊妹是基督徒？
对。
哦，
是基督徒。
哦，他跟你做了祷告，有没有跟你讲一些福音呢？福音的信息呀、
当时我胳膊脱臼了，福音的信息呢，确实讲的时间短，也了解到。然后再后来，过了一个月吧，我是一只手骑着自行车，然后呢，就骑到教会。当时，那五天的时间学习的是五天的，我学习的是简谱，半天的五线谱。到第二年的圣诞节背的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教会发了一本圣经。然后呢，在梦里面也，在梦里面自己是一个女子的身份，被强奸，所以不明白，所以想通过长老咨询呢，条件达不到，所以呢，我就在会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方式不对，总的来说。教会当中，因为在教会当中咨询，没有一个这个有效的交通吧，和一些圣经辅导和心理咨询。
你刚才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听，就是那个老姊妹救了你，他有没有跟你讲那个福音信息？那你讲到说你自己本身，在教会里面，好像得不到什么，但是其实你在教会里面参与了很多的一些的，活动啊，比如说你这个圣经的学习你也参与了，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你在信主以后有没有，有在圣经真理上、福音真理上？有一个完整的学习，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
那你
我跟您说了，在社会中，在教会当中是有各方面的残雷和瑕疵。
不是，我指的就是说你教会有没有帮助你，牧者也好，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有没有在这方面帮助你？
他只是通过一些间接的上帮助，没有直接性的后期的有效的一些辅导和训练。
教会有没有这种班，比如说牧道班呐、洗礼班呐、或者是真理教导班呐，有没有这样的课程啊？
这样啊，他有是有，只是我没有时间和那个条件参与。
为什么呢？
在社会当中，它有制度的辖制。
但有什么辖制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课程，你想参加就报名就可以了吗？
因为线下的确实不具备条件。
为什么说没有具备条件呢？你是距离远呢，还是不能去呢？
首先是内心，从小到现在没有安全感，内心不平静。从外在来讲的话呢，是距离远，有的是工厂的一些制度的辖制，去不了。还有工作原因的。
弟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但是呢，我想跟你讲。就是说，听了你从小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创伤，然后你在成长以后，你在工作的当中，其实你也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去更新，我们可以去生命成长。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 专注在耶稣基督的上面，相信不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他能够拯救我。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上帝都可以帮助。所以呢，我劝你能够系统的读圣经，然后有课程的话，你好好的去在福音上，在真理上好好的去学习，同时也学习
之所以说弟兄是属于形式上的信仰，在教会当中是属于弱势群体，原因就是他那个正道信息没有针对弟兄的个人需求来做一些圣经辅导。
弟兄啊，我跟你讲，信仰是个人的，信仰个人是指什么呢？你个人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去祈求，去寻求，和他后来互动，耶稣愿意跟我们来对话的。所以你在你的人生的当中，你遇到任何的情况都可以跟他来讲你的创伤，你的痛苦，你的哀伤，你说你是在什么群体当中，任何的环境你都可以告诉给他，祈求他来帮助你，祈求他来理解你，也能够让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得到真正的改变。人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是无限的。你把你的情况跟耶稣来讲，祈求耶稣借着环境，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圣灵，借着人可以帮助我，那你可以直接跟他来讲。
我补充的是，弟兄也知道看人看环境容易失败，然而如今确实不能够去通过圣经的教导知识，去通过操练祈祷对神的敬虔发出祷告。
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说，对呀，就是我们不是从头脑知识当中来认识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主要，当然我们也要看圣经，但是呢，我们是鼓励弟兄，今天你也可以好好回去做一个你尝试做一个祷告，就是先让圣灵来光照你生命当中这一些，因为你刚刚跟我们说了，有很多你固有的这些思维，比如负面情绪、自卑感，很多这一些东西呢，如果你已经把这些东西困住你自己很多的这一种的思想的捆绑了，你就算用圣经的话语，你想要用那个知识来帮助你自己来解开这些东西呢，这个也是会很吃力，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单单用头脑来认识神啊，所以我们也需要为你祷告，你自己也要先来做这个祷告，就是求主光照你，帮助你，因为你看圣经呢，你要有这个亮光才行，对，好不好？先从这个第一步来开始做，因为你不断的来学知识呢，心理学呀、什么呢的东西呢，这些是知识，但是知识不能带来这个我们说真理的拯救这个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来的。
我知道知识不能自救，
对呀，对呀。
然而没有知识也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都需要有知识，
是能够引导行为。
所以你先从第一步来说，因为我们说信主一步一步来嘛。
所以刚才我讲了，你有系统的去读圣经，这就是你可以得到知识，同时也得到智慧，得到能力，因为上帝就是能力，就是智慧。那同时，你从圣经里面，你能够去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认识自己，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好像一个镜子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包括你说你的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我的成长过程也好，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你透过读圣经，你说你得知识也好，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上帝，好吗？所以我给你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4:6，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的心怀意念上帝都知道的，我们心里面所求所想上帝知道的，关键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向他感谢，他就跟我们来互动的。你尝试一下好吗？
嗯
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弟兄，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我们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再来电话跟我们联系。
对，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去沟通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有一位作家曾经说，骄傲长在人的心里，就像肥膘油长在猪的身上。骄傲呢，是少数几种不需要喂养就能够在人的心里茂盛生长的东西。尽管只有部分人会明显地流露出骄傲的情绪，但实际上全人类都在受它的毒害。骄傲这个情绪有很多不同的面孔，其中一种表现呢，就是希望去控制局面，我要按我的方式做事情，我要自己做主，管理自己的人生，不用考虑任何人。在固执里面也能见到骄傲的身影，圣经呢称之为印着景象，或者呢叫做印着心肠。在举止傲慢的人的身上，很容易就发现骄傲的情绪。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常说这样的小孩势利狗，目中无人，马屁精，或者自负。有一位布道家有一句关于骄傲的名言，他说，在学习的过程中，神不会让任何人两手空空地回去，除了那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人。每一天我都尽力向自我死去，好让基督耶稣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我生命的每一个领域。然后呢，当我发现事情没有照我的期待那样发生，让我想发怒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屈服于骄傲就是选择死亡。那么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认识神，明白你与神的关系。诗歌《小伯利恒》的作者曾经说过，他说真正的谦卑并不是放弃尊严自我贬低，而是呢勇敢的站立，面对巨人，在微小之处显出伟大。如果骄傲是一个人呢，他其实一直都在说，我不需要神，没有他我照样可以快乐得很啊。使我惊讶的是，只有当我愿意谦卑自己，顺服神的旨意，生命才会充满真正的喜乐。虽然放下自我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结果呢，却是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在夫妻关系当中，学习谦卑更是每一天都要操练的功课，对内地的信徒更是一大挑战啊。有专家说呢，由于过往很多中国人的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就许多80后的人呢都活在自我中心的家庭模式当中，所以呢不习惯也不适应多站在另一半的角度去想东西，那么就造成了相处上许多不必要的摩擦了。 我们实在需要求主赐下耐心和智慧，在婚姻中更少自我，更多体谅，这样的生命才会成熟成长。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慈爱的天父，求你让我在婚姻中学会放下自我的功课，虽然这个不容易，求你赐我智慧，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坚持，什么时候需要体谅，也求主更多的与我们的家同在，有你在当中成为桥梁，化解许多的误解和埋怨。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曾经因为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记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杨弟兄。
杨弟兄你好。
哦，你好，你好，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还有家言老师在这里。
哎，你好，杨弟兄。
哦、你好，
你好。嗯，今天你打电话来是想要跟进一下，在电邮当中你在给我们一些圣经上的疑问哈，我来讲明一下，是你想要问我们是关于出埃及记32章32到33节的经文是吧？这个经文关于生命册的解释，
你能具体讲一下你问这个问题？我先读一下圣经啊，其实你应该读的是31、32节，我给念一下。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你问的是不是这一节经文？
哦，就是31，应该准确的说31到33节吧。
嗯。
哦，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还读到了那个启示录3章5节。
嗯。
启示录，我刚才讲，我读一下。启示录3章5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嗯，
岂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嗯，
就是，我的疑问就是说，因为上一次，通过就是老师的解答。”我确信就是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人，神一定会保守他的，就是他的灵魂将来也是必定上天堂的，但是我又就是想起了旧约的这节经文，还有启示录的这节经文，我的疑问就是说，难道还有就是真的还有这个有的人名字会被神从这个生命册上涂抹掉这回事吗？
哦，其实呢，在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是讲到有关这个生命册的问题，也讲到有关从生命上这个被涂抹，这个的确是有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今天的32章的经文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就是造了金牛犊来敬拜，以此犯了极大的罪，因为他们不可以拜偶像嘛，这是摩西十诫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摩西在山上跟上帝来对话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讲，他们现在已经是犯罪了。所以呢，摩西在神的面前就为他的百姓来祷告。所以在11节到13节，摩西就是站在神的那里，跟神来祈求，求神来不要惩罚他的百姓。之后他下了山，在百姓的面前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摩西呢第二次的来为这些人来祈求。所以31到32节呢是讲到这个摩西的一个祷告，一个迫切的祷告。所以他是站在好像一个中保的位置，就是他为百姓来祈求。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讲到生命册，我给你念一下几段的经文。以赛亚书4章3节4节， 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另外一段经文是诗篇69篇28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中间。你看到两个经文都是讲到有生命册，那也可以从生命册被涂抹。那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说求你将我的这个名在生命册上涂抹？在生命册上被除名就是代表死的意思，就是求死。那因为以色列人犯罪，那么迫切的来为百姓来祈求，但是神呢没有马上的来去答应，那么摩西呢就迫切的来求，甚至说求你来除我的名，就是让我死去，以至于呢来去拯救他的百姓。因为生命册上记的是什么呢？是活人的名字。那么这个是以色列在那个时代，其实在整个的近东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册的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个生命册上是写了活人的名字，那如果把这个名字除去的话，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死了，就把他除去了。所以摩西在这里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对这个以色列民的这种迫切除去他的名。这个地方上帝没有马上答应他，就是说除去这个摩西的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反而是讲了一句话，3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那表示说神是公义的，那得罪我的犯罪的我就要除他的名，所以代表了是要除那些以色列犯罪的那些以色列人的名，而不是摩西的名啊。摩西他用这种心境来表示他愿意担当众人的罪，担当百姓的罪。所以呢，上帝是以公义来去讲明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那表示说是以色列人该除名的。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想到是说，谁得罪就担当那个除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把自己摆上，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是什么？真正的来担当我们的罪。因为没有人可以去真正涂抹我们的罪，包括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包括摩西，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靠我们自己能够除名，能够真正的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他是真正的中保。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受死担当我们的罪，以此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真正的那个本来应该死的那个名单上能够除去，反而是有了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那个生命册。所以你刚才讲到启示录当中那个生命册是代表说以记录了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里面的名字。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有记录在天上。所以在神那里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册，这个生命册就代表了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进入到永恒的里面的那个名字，活人的名字。所以启示录里面的名字跟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里面提到那个生命册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你明白吗？
哦，这两个地方不一样，我还以为一样了。
对对对，那不管怎么样，重点这里刚才你说出埃及记32章的重点不是说要除谁的名，而是 摩西用这种迫切的心来为他的百姓犯罪的百姓来代求，说宁可你把我的名除去，我也愿意来救我的百姓。而上帝呢，没有去让他的名除去，反而是什么，显出他的公义，谁得罪了就应该除他的名。所以重点不是在那个生命册，而在于那个摩西那种迫切的心为百姓祈求的那个心，也让我们看到上帝那种公义，那种怜悯的性情。
嗯，
你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
对，所以你到启示录里面，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应许啊，就是得胜的就得到什么，就得到上帝的恩典，进入到永恒里面。所以你刚才说的三章五节说，得胜的必从，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就是当你靠着主能够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得胜，你将来就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的名。就给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不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靠主得胜。那当你最后能够进入到永恒的里面，跟耶稣基督永远同在，那个这就是我们的一生的盼望，那这是我们一生的持守。
哦，杨老师，
哎，
我是就是读到这个启示录三章五节的时候
啊，
我就从这个，虽然圣经没有明说，我是从反面想了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没有得胜的就被除名了？
当然了，
我是这样想，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当然了，因为有很多那个冒名的，或者是假教师，或者是他一生当中没有靠主得胜的，甚至否认主，甚至是侮辱羞辱上帝，那这些人，那么就有可能被上帝除名的，涂抹他们的名的。所以你读希伯来书很多啊，希伯来书很多给我们的提醒说，你们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如果你坚持不到底的话，你就像那些没有进入到神恩典当中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圣经当中很多给我们的提醒嘛。
嗯，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那些最终被除名的人，是不是他们不是真正从中得救的人
呢？有可能，比如说他一直在教会里服侍，一直在这教会里面甚至教导啊，做领袖啊，但是他最后上帝说我不认识你，就像那个耶稣自己讲的，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重生的，或者是重生得救了，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行出上帝的生命，给教会给这个周围的人带来很不好的影响。那这些人可能在将来的有可能是被除名的，都有可能的。
哦，嗯，哦，谢谢杨老师。嗯，
好啊，好啊。
就是那天，就上一次电话结束之后，我儿子也站在旁边也听了一段，
嗯，
后来他就问我了，他说是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挂了电话以后，我说教会里看到以前吧，虽然我不了解的那些人，但是我听我妈妈说他们是得救的，但是一直不回教会，然后他们后来去世，临去世的时候也没有悔改，然后我儿子就问我说，爸爸你确定那些人是得救的吗？然后就这个问题我想了，我说好好想一想，觉得，反正我个人认为吧，就是我相信，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上帝是不会放手的，神会保守他，管教他的。
对对对对，只要是重生得救的，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靠主，能够去胜过世上的，比如说一些的引诱啊，或者是你在主的里面得胜啊，那你将来就不能得奖赏。
哦，
对，很多人他是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不努力不追求，只是得到那个救恩而已。 所以上帝说你我们的生命要什么，要长进，要成长，要更新。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就是提醒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要在神的里面要成长，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提醒。
哦，
对啊，所以我们应该追求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不断的要穿上新人，不断的要脱去旧人，要改变自己，这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哦，谢谢杨老师。
好啊好啊。
嗯，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没有了。
好啊好啊，
谢谢你们。
好，非常感谢。
好，不客气哈，谢谢弟兄，你也非常的详细，把你的问题在电邮当中写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很清晰的回答，所以感谢你用心啊。那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在这个信仰当中，还有你说你的儿子也跟你一起追求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继续加油，帮助他认识，好不好？
对。
好，
有机会我们再在电话里面沟通。
好，谢谢弟兄的电话。
谢谢。
我能hold住我想
慈爱的天父，神就是爱，他的特征之一就是信实。神从不丢弃你，也绝不使你失望。他要引领你的一生，并且带你进入荣耀的终点。他爱你，也盼望你能够爱他。神向你说，当你不明白我的旨意和必须走艰苦的道路的时候，仍要信我到底。你能这样，就表示你对我的爱忠诚不渝。
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是的，情绪是可以自我调节和控制的。如果我们心中的城墙倒塌，敌人就会趁虚而入，攻占你的心灵之城。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是的，我们刚刚听过了这些美好的提醒呢，除了是跟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在线上连线呢，还有我们刚刚这些在圣经当中的一些好的教导。那杨老师呢，最后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勉励好吗？就是有一个圣经的经文可以给大家。
对，我就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领受去经历呢？我就想到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这里讲，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主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亲自在我们的人的当中来显现，更是把他所有的本性他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来彰显，也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那他现在坐在荣耀宝座的右边来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来到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来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无论是我们在地上有任何的困难，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向他来祷告祈求，我们也能够信心仰望盼望我们将来能够跟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
嗯，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呢彼此的做鼓励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